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要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主在主日的早晨，你聚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来思想你的恩典。主，真是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来明白你圣经上的奥秘和启示，使我们都能够更认识你，更愿意来追随你。主，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把圣经的话能够分享得清楚明白，使我们在生活上能够依靠圣经的话。就像圣经说，我读了你的话就像食物一样吃下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增长，有力量奔跑天路。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是牧师去宣教，所以今天是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一章也是蛮长的啊，那个路加福音好像每一章都是蛮长的啊。上次的第一章呢，就多少节？第一章还记得吗？
八十节，
哇，好像有别的圣经的两章都不止哈。那路加福音也是蛮长，第二章也是蛮长的，有52节，52节。那这一章圣经里面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我的分法是有1、2、3、4、5段了，大家分成五个段落。4段也可以哈，分成四个段落。那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耶稣的诞生，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耶稣的诞生。第二段呢，讲到说天使报信给牧羊人。我不晓得大家圣经有的都有分段已经分好，对不对？有上面有个标题啊，大概是这样分。这第二段是从第8节一直到第20节啊。然后呢，第三段呢讲到是耶稣在圣殿献给主啊，耶稣在圣殿献给主，可以从21节一直到40节。然后呢，最后一段就是孩童耶稣在圣殿听到，孩童耶稣在圣殿听到，就是从41节到最后52节。我们原来都是按照惯例要把整章念一遍，对不对？可是我觉得52节念完以后，可能就头尾都不记得，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念。比如说我们先分享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就念这7节，然后我们来看这7节的内容，这样比较，我觉得比较精简。对，就是我们这一段我们就分享这一段，好不好？好，我们就按照次序好了哈，从我这边念第一节，我们念到7节我们就停下来，然后第二章我们再继续念下去。好，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个张老师第二节，
就是居里纽做居里亚情服的时候头一次请报名上册的
时候。那就请念第三节。
你
第三节，对对，总有。今天第四节。你们哪一位可以念？还是
受骗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 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犹太的儿子，要复工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好，就念完七节了哈。 OK， 好，谢谢哈。对啊，所以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是不是讲到什么耶稣的降生？那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两卷福音书提到耶稣降生的事情，还有一卷是什么？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所以四卷福音书里面第二卷是马可的时候没有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情，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从耶稣30岁出来开始讲起啊。那约翰福音呢，只有提到很少一点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讲的耶稣降生，就是说他是道成肉身而已，并没有提到耶稣怎么降生的啊，那个降生的过程都没有提到。所以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把耶稣降生的事情讲得很清楚，很多很精彩的内容。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啊长大，所以每年过圣诞节啊，就是讲到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有话剧，讲到有这个小婴孩 baby 哈、啊，有个小洋娃娃当做耶稣放在一个马槽里面，然后有人扮玛利亚，有人扮约瑟啊，然后还有很多人扮天使，还有呢，
扮牧羊人，
还有扮三个博士，
啊，
圣经上有没有说三个博士啊？没有讲几个博士。对 ，suppose 一个人要献一样东西嘛，所以最少有三个博士，对不对？这个是在哪里讲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第一章啊，第二章里面提到。那我们今天看这个路加福音呢，讲到这个作者路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降生的事情。好，我不晓得大家对耶稣降生你们的感想是如何？觉得耶稣降生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救主，对，圣经上讲的好，对，不只是对犹太人很重要，对整个全世界的人都很重要。因为犹太人观念是说，哦，这个弥赛亚耶稣是我们犹太人的王，哎，跟全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关系，跟外邦人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不是，耶稣一降生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就说他是什么？万民的救主。万民是包括什么？不只是犹太人，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些人，所有世上所有的人的救主啊。来，我们来看这个啊。第一节说，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啊。所以这里讲的呢，是讲到这个当那的时候，该杀雅古士都，这是什么样？这是哪一个？这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罗马的皇帝，那个是罗马统治嘛？整个这个巴勒斯坦的都是在罗马的这个统管范围之下，所以这该杀雅古士都是一个名字啊，该杀就是这个皇帝的名字。啊，他本来名叫做乌大维。如果我们了解罗马历史的话呢，就知道这个该杀是一个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一个王，啊，那个雅古士都的意思就是神圣君王的意思，是一个称号。该杀是他的名字，啊，好像就像我们的中国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譬如说李世民是什么？他的名字，啊，他的封号什么？唐太宗，啊，对不对？我这也是一样，该杀是他的名字， 另外名叫乌大维，他没有成为该撒之前，他名叫乌大维啊。雅古斯都是神圣的意思，就是他的称号啊。我至于这个罗马的这些的这些统治的这种过程啊，罗马这个帝国是蛮长的、哦，从公元前的500-600年就有了啊，一直到公元后的500多年才啊，到公元后的就是西元476年才结束，所以差不多应该有1000年以上的啊，这个罗马帝国有1000年以上，但是它这个1000年当中，它分成三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叫做王政时期，啊，就是很多王一起来统管罗马，很多个王，啊，好像中国那种藩属一样啊，分封的王一样，这藩属国一样的，不是台湾吃的藩属，藩属啊，那个王政就是很多王他统管这个罗马。这个大帝国，然后第二个时期叫做共和时期，有点就像那共和党一样，不就是很多政党一样，政党来统治叫共和时期，那时期也蛮长的哦，差不多快500年了。第三个时期才是帝国时期，变成皇帝，从哪里开始？从谁开始？就从这凯撒开始。呀，他因为军事很强，从这个。统管了整个罗马帝国，他就封王了，称王了，黄袍加身，啊，变成王了，就从该撒开始，罗马变成帝国，不再是共和了。所以呢，他就开始他怎么样？这里说，他有旨意下来，啊，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报名上册，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人口普查啦，对了，这我们在美国也有人口普查，晓得吧？每10年要做一次，啊，所以上次是2010年做的，啊，然后下一次是2020年，全美国都要人口普查，啊，大家填表啊，哎，对，哦，在美国我没有了，在这里它是规定说你从哪里出生的。你的本家在哪里，你就要回到本家去地方去报名上册，啊，人口普查它有罗马帝国有两个目的，为什么要人口普查？第一个要征税，第二个要征兵，要知道多少人我才能够征兵啊，要去打仗用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因为犹太人不是罗马人，他不要去当兵，对犹太人讲就是征税，看有多少人，我要抽多少丁税，所以圣经上有丁税嘛，啊，每一个人都要交税的，就是人口普查的目的就是要抽税，啊，他说第二节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啊，这里都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背景在后面。啊，我想时间关系，可能讲不到那么多了。讲清楚好了，居里纽是一个罗马派的一个巡抚啦，啊，就是统管那个地区的，长最大的官啊，就管哪里呢？在那个叙利亚那一带啊。那所以他们历史学家考证，他这里说是头一次报名上册，那表示还有第几次？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那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啊，在埃及啊，他们也有一些这些文献啊，就提到这件事情，报名上册第几次？他说第三次，他有提到第三次报名上册的时候是在西元20年，已经西元第三次啊。他们罗马政府是每14年也再报一次，我们美国是10年，他是14年啊，要报名上册一次。所以呢，第三次是公元20年，那第二次呢 应该是公元六年，对不对？啊，这一次呢，在圣经上还有记载哦。第二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较有意思，《使徒行传》第五章37节。第五章，对，看看。对，所以找到给他们念嘛，37节。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付出他的事。好，好，不看后面了，就死后报名上册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是事实上是第二次了，啊，那时间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六年 AD 西元六年的时候。那我们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讲的时候，第一次报名上册应该再往前推14年啊，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应该公元前8年，对不对？那这样看起来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呢？应该在公元前8年呢，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元元年呢，啊，我们现在不是以耶稣降生当作公元元年吗？啊，所以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典故在里面呢，啊，啊，虽然说是公元8年，可是那个时候是在其他地区，罗马其他地区是公元前8年要报名上册，可是在这个犹大那个以色列的地方呢，是谁做王？是大希律做王，对不对？大希律嘛，大希律是什么人？不是罗马人呢，啊，大希律是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好，哦，以东是圣经上有提到，雅各、以扫两个兄弟，以扫的后裔就是叫以东，所以跟这个犹太人事实上是近亲啊，哦，但是呢，却是欺负犹太人的那个那一族，所以他的后裔是大希律。大希律怎么会做到犹太人的王去了呢？他是拿钱去买官啊，现在不是很流行吗？他也是用钱买向罗马政府贡献很多钱，买了官，他就成为犹太人的王啊。那时候大希律做王的时候，那他们的这个报名上册呢，就没有按照犹太人的啊，没有按照罗马的这个规矩，哈，啊，到什么公元前8年，而是往后推了几年，可能推了，哎呀，推了几年，可能是公元前5年或是5、6年的时候，才做这个第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情。所以耶稣他们历史家考证，应该是在公元前54或是5年降生。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公元元年。
所以你说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报名上册是大概是？
就是公元前5年左右。
使徒行传
哦，是第二次。那如果按照这个他们规定是公元6年的时候，所以应该没有讲。这个记载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算的，反正按照他推算，可能不是第二次、第三次 ，whatever，OK，okay？ 哦，不是，他讲的是讲犹大是另外一个人，跟耶稣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他讲说曾经有一个人起来，哎呀，不是指耶稣以后的事情，对不对？他讲曾经有一个土匪犹大起来，啊，犹大嘛，他是指犹大。就打对啊，呀，他们立起来，这是第二次，可能在公元后的6年啊、7年、8年那个时候。好，我们看下去哈。所以他们就举行这个报名上册啊，去做人口普查，所以规定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啊，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家去。所以呢，约瑟 这个耶稣的这个肉身父亲约瑟呢，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大，上这个犹太去啊，到了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伯利恒，圣经没有提到大卫的城，就是指伯利恒呢，以法他，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意思啊。以法他也是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大卫生在哪里？大卫王生在伯利恒，就在伯利恒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的家谱呢，为什么可以推到大卫？因为大卫就是在伯利恒生的嘛。这一段里面呢，就提到说耶稣降生的事情啊。他们到了伯利恒以后呢，这个玛利亚呢就已经九月怀，她已经 due date 啊，结果呢她就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面，对不对？第六节和第七节嘛哈。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哇，我们想想看，我们的救主啊，居然会生在一个这样子的地方。那时候所谓的客店哈，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五星级的旅馆啊，这么豪华，这么舒适。那时候客店就是一种客栈。哦，我有看到一个好像那时候的图，就是在这个马路旁边有一个四合院一样，墙四面的墙，然后前面有个大门，开口进去，所以客人呢就进去，那个房间就在墙的旁边。为什么要有墙？要保护这些客人，免得被盗贼啊或是什么强盗来侵害他们，所以有个墙围着保护他们。所以那个房间就围着墙，小小的一间，有的楼上有的楼下，那个四合院蛮大的，中间有一口水井，就好像是给什么用的，给那马啊鱼啊喝水的地方啊。然后呢，在那个房间的旁边可能有一两个那种马槽或者马厩，就是让他们喂马的地方啊，是浅浅的一个小马槽一样。所以耶稣他们约瑟他们去了以后，连房间都没有啊，他这客栈里面没有地方了，他们只能睡在哪里？睡在那个马槽的马厩的一个角落里面，我在推测。然后呢，耶稣出生以后呢，就包着布，就放在这个马槽里面，这么样的卑微的地方啊，耶稣的出生。而且这里也提到说，玛利亚的他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个都有意思的。头胎是第一胎，对不对？而且我们第一章有提到说，玛利亚是圣灵怀孕的啊，是圣灵，不是跟约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大家对这个童贞女怀孕生子，你们的想法是什么？觉得可能吗？还是说有很相信？是的，圣经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有没有怀疑的情这种想法过？对，怎么会？是不是？
没信的时候是这样。
对，没有信的时候就这样想。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念的这个我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现在慢了。信
对。
信。
感谢主。
能做得到，能做得到。
哎，是是是，对呀。
如果你要谈福音要讲的这一个要提到的话，
好多人不能够接受。
对，
是。可是我们再想其他一个问题，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人类就已经可以这个复制了很多动物，羊有没有？英国人一开始就可以复制羊了，羊怎么来的？那复制羊怎么来的？拿一个是一个小一个另外一个小细胞就可以 clone， 他们叫 clone 对不对？ clone 变成另外一只羊，而且它基因什么完全一样。我们想， 人类都可以进步到可以把另外一只羊都生出来了，难道我们的伟大的神不能够做童女怀孕生子的事吗？一定可以嘛，对不对？呀，是刚才那个提到说，耶稣也说，在人凡事在人有所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哎，凡事都能。哇，这个是很宝贵的圣经哈。呀，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的。哎，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神耶稣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可以？神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个女孩子就怀孕生子，对不对？我前两天啊看到新闻说，有个医学的这个医生呐、啊，他在计划要换头。
对，
有没有看过这他的新闻？就是 A 的头跟 B 的身体连在一起，哇，要换头哎，不只是换肝脏啦、啊，那种都是小 case 啦、啊，对不对？哎呀，你想看，换头怎么换法？啊，这个将来会有很多的事情问题发生。对，你看，所以人的都已经可以慢慢的进步到这样子的情况。对神来讲，这个小 case 嘛，对不对？童女怀孕生子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神都可以创造人的，让玛利亚怀孕生子有什么困难？是吧？没有困难。但重点是，哎，重点说要找到一个愿意、情愿接受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人。好，所以玛利亚她为什么会被选中？因为她想说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的话去做。他一颗顺服的心，他有一颗愿意摆上的心。神要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心，愿意顺服，愿意甘心摆上，神才能够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很多犹太人都还不像，因为他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我的感觉可能还没有很，还不是完全相信。对，圣经有讲啊，以赛亚书有提到啊，对，可他认为耶稣不是那一个，哎，不是那一个，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一个童女怀孕。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就马太福音呢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引用了很多这个旧约的经文来怎么样来印证，哎，说耶稣降生就是应验了。旧约所说的，像刚才提到说以赛亚说，将来必有一童女怀孕，对不对？啊，这个以赛亚书有提到，所以马太福音说，你看耶稣降生呢，就是应验以赛亚说的啊。很多地方哎，很这个，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哈、啊。除了讲到那个童女怀孕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啊。刚讲的是以赛亚书7:14。讲到以赛亚说啊，将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啊，这是一个应验了。还有呢，耶稣降生在哪里？伯利恒，这也是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弥迦他也是这样说啊，他在500年前就应验了，就先预言了。弥迦书5:2啊，为什么呢？马太福音就提到说，哎，当这些博士们呐、啊、要来这个朝见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先去问大希律王说：“哎，你们犹太国里面有一个王要降生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大星星，啊，在东方你看到大星星，大星星指引我们到这里来，所以你们这个国家有一个王。”那大希律说：“啊，我是王哎，啊，哪有一个王要降生？”这不是两个王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有罗马帝国还有在耶，哇，这三个这个政治团体在一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产生？不得了，对不对？纷争，哎，所以这个大希律才说要想要杀掉这个新生王，所以大希律就问说，哎，这个王到底要生在哪里？ 他就把那些文士啊，这些宗教家啦、历史这个圣经学者，他们一着急问他说，圣经里面可能大学里不懂，不太明白圣经嘛，他们说，哎，这个犹太人的王要生在哪里？这些历史学家文士马上就说出来说，伯利恒。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大卫城伯利恒，因为他们读圣经，他们读到弥迦书啊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回去自己看，就说将来那个王要降生在伯利恒。那还有啦，这个有提到说马太福音有提到说，耶稣去埃及，下到埃及，对不对？因为大希律要杀伯利恒周围两岁以下的婴孩，啊，可见事实上啊，博士去看耶稣的时候，不是在耶稣生人的当天晚上啊，可能是以后啊，大概出生以后不了多少天，可能四十天之内的事情啊。然后呢，博士们去了送上礼物啊，然后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才有。才有钱可以带着耶稣逃难到埃及去。哇，神的预备是很及时的供应，对不对？圣经说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嘛，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预备，所以神就预备了这些的黄金、墨药、乳香，都是最名贵的东西，所以他们才有钱可以去逃难啊。马槽应该不会很久，
起码天亮了。
天亮以后，他们就有的客店，如果有人离开，他们就可以搬到那个客店里面去了，就不要住在马槽旁边了。
有客店高
呀，事实上后面呢，后面也有提到了。我们如果看，看这第二章里面，
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有，刚才说那个牧羊。天使给他们记号是在马槽里面。
对，但是当天晚上他们去看去找耶稣啊。
对，这牧羊人是当晚。
当晚事情，对。三博士后来以后的事情了呀。
三博士是在马厩。
没，我应该不是。
不是马厩。
对，他们就住在客店里面了，那时候已经在客店了。
他们记号是那个星星。
呀，而且星星引导他们从耶路撒冷引导他们去伯利恒，哇，带他们走路，哎，哇，这个心很厉害啊！而且他说，听说是不是很高，不是很远很远，怎么带？听说就很。
神的天使
在。哇，圣经上说是星星了啊，引导他们，可能就很蛮近的。然后马太福音说，就停在那个孩子的房子上面。把他们已经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了，就搬到房子。哇，我们大家对这细节都很清楚啊。因为要配合这个配合时机嘛，对。对对对。
有些画也是这样画的。
对，画也是这样画的，是这个没有关系。OK， 这是为了这个大家很高兴哦，有三个博士可以演话剧呀。没有关系，这个我们怎么看圣经都好，只要对我们有帮助，就是说我们真是要迎接这一位新生王啊，这比较最重要的事情。好，那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个天使报信给牧羊的人啊，从第八节一直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节，下面请陈弟兄念。
光四面照着他来，牧羊的人就甚至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好。
突然有一大堆
玛利亚接受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的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我们这是对，我们这是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讲到这个有天使来报信给牧羊人啊，报佳音。嘿，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圣诞夜的那天晚上，在教会里面有了圣诞节的圣诞夜的这个什么表演以后呢，晚上12点以后就开始组队啊，去弟兄姐妹家去报佳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过，文姬有没有参加过？不记得了哈。对对对，你有参加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都没有哈。哇，那是很令人兴奋的时刻，你知道？对，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上班时也有。
这几年没有了。
小孩子都喜欢。小孩子都喜欢，年轻人也很喜欢。
每一家去，过到有家和那个刚信主的那些家里人都喜欢。
那就知道，基督徒或者是
对，
是莫道家人
也去，也莫道家也去，
就
对对对，去的目的一方面是把这个佳音要报出去，然后唱圣诞歌啦，然后他们就那个就开门啦，开门进去，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说吃的东西哈，糖果啦，对，要来了，是是。对对对，
现在不用了，
现在在这里不方便，你不能说开个几个车，然后几部车去一家，那是我们都走路啊，就在教堂附近嘛，礼拜堂附近的那些走个半个小时就可以到的那个地方呀。我记得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哦，每年报佳音，我就是那一位报佳音的人啊，就要念出来，念哪一节呢？就是念这一节，说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这两节，在门口啊，先大声的念出来，然后就唱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这样唱完以后呢，那个门就开了，他们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
一点两年你就去人家报，
人家就
跟着来了。
对对对，所以对，在这里好像我就没有参加过，不过我听说有的教会还有一些有这样报的了，不多了。对啊，所以这里看到说天使啊报佳音，对不对？向谁报佳音？像野地里的牧羊人，在野地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啊，第八节啊，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所以我们这里看起来，这个天气会不会很冷啊？不会很冷嘛，对不对？很冷的话，怎么会有在野地看羊呢？所以我们现在说庆祝圣诞节在12月25号，这个日子不是耶稣真正降生的日子，只是后来。那几百年以后啊，那个君士坦丁，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啊，他因为信了耶稣，他是就宣布说，我们整个罗马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哇，就开始要庆祝圣诞节啦，很多其他的那个节气都开始。他那时候他也不晓得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他就拿一个罗马的一个太阳神的。一个节期当作圣诞节，所以事实上12月25号是罗马太阳神的生日，而不是真正耶稣诞生的日子啊，就这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有一些的教会，他就不庆祝圣诞节，不庆祝12月25号，因为他说我这个日子不对，我不要来庆祝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有历史圣经学者在考据说，应该是在我们的9月10月那个时候才对，9月10月的七天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可是哪一天真的不晓得了。我想神也不要我们 真正是知道说那一天我们会去庆祝，这样子会怎么样？把我们的心啊会去专注在我们怎么样庆祝去了，而不是去想说哦，耶稣降生对我的目的是什么，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是这个意思。那像牧羊人报好消息哈，他这里说是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啊，这个原文是只有一个使者，一个天使报啊，报这个消息，而且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看，所以这种光啊，主的荣光不像是太阳光，是只有这个方向照过来，所以呢你会有背影，后面有背影看到主的荣光是四面照着的，四面都会有光。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光呐、啊！我们不要想说好像太阳光一样，是那种啊四维都有光这种现象啊。所以牧羊人就很害怕哈、啊，所以那天使就给他们报信息啊。好，我们看看第十节，天使说什么？不要惧怕，因为那牧羊人都很害怕嘛。如果是你的话，你怕不怕？突然间有个天使来跟你讲话，然后有光照着你，讲家哈会怕怕哈，这些牧羊人当然很怕嘛，对，那所以呢，天使一跟他讲说不要惧怕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是关乎什么的，万民的，这一开始讲到说耶稣的降生是万民的救主，一开始就讲到了，不是说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哦，那就是只为以色列人救主，可这里说是关乎万民的啊。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啊，大卫城是就是哪里？伯利恒啊，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以南大概10公里左右，也蛮近的，5公里到10公里之间啊。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我在20年前有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去第一次的这个圣地之游，就到了这个伯利恒啊。所以他们考据说，耶稣降生那个马槽那个地方哈、啊，现在已经盖了一个大的教堂，那个叫做什么主诞堂，就是主耶稣诞生的堂，主诞堂。那。因为都是后来这个罗马他们就每个这种圣地的地方，他们都把教堂盖起来了，哇，都是大大的教堂，然后他那个遗迹都是在那个教堂的中间那个地方，所以耶稣降生的地方哈、啊，我们有机会进去，要下到好像地下室去，然后呢，在那个中间有一个好像大理石做的一个圆圆的。好像是那个大卫之心那个图案，如果我们上网去看照片可以看得到啊，有图案的，他们说这个地点就是耶稣降生的地点。所以
我11年去了，
2011年，
哎，一年陈总会来在这吧，你们那
我们也是陈总是
去的吧
？OK，
一家。但是最荒唐的都是在诞生那个堂外面呢、
啊，
很多像，
哎，
那些像里边啊都是送纸的，还有中国的送纸观音。
哦哟，
最荒唐的，我说怎么这个像也挂在外面？他说不是礼堂里面，外面，外面的墙上都是一幅
油画，
好像都是送小孩的样子。
哦、
中国的可能是就是
送
纸
观
音。
哇，所以。可能每个国家去的都挂一些他们的那些怎么样能够生孩子那些的照片在那边哈、啊。我们那时候去没有，我们1995年去的时候还没有挂那些。那好，我们看下去啊。他报完喜讯消息这个好消息以后呢，就是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啊，本来是只有一个天使报信嘛。哎，突然间来了一大堆的天兵啊，出现了，也同着天使一起赞美神。赞美神说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当然呢、啊，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对，因为他是在至高之处最高最伟大的。那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后面简单说喜悦归于人啊，神喜悦我们，把平安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来接受他啊，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些的平安喜乐都会归于我们。好，那个下面这些就提到说啊，天使就离开他们呢，升天去了。这些牧羊人就说，我们去找找看，去伯利恒看，去看看到底天使所说的有是不是应验的，有没有实现啊？于是他们就急忙去了啊。第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比方说，耶稣刚降生不久嘛，还在马槽里面，对不对？哎呀，他们急忙去，那时候他们很心急，很想去找到这个天使所抱的这个啊、这个婴孩。你们想想看，伯利恒这个城有那么多的客店，他们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个耶稣降生的那个客店呢？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找法？每一家每一家去找吗？是不是这样子？对，你要找到那个客店呢、啊，进去才知道，才可以看到有没有婴孩在马槽里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天使已经离开他们去了。对，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然后这些人
告诉他们
啊，
天使离开之前
可能告诉他们，
告诉牧羊人，
他告诉他是没有错。他说哦，第十二节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个就是真正的这个耶稣降生的地方。我在想说，这些牧羊人呢，很有心想要去寻找，说每个客店都去看了。因为伯利恒应该也不是很大一个城，一个小城嘛。我们唱歌吗？什么伯利恒什么一个有意什么？
旅馆不多，
旅馆也不多，对，不像我们这里一二十家，可能只有五家六家，对不对？他每一家去看，一定可以找得到。我就说他们有一个心呢，这心要去寻找，要不然说找第一家找不到啊，算了啦，找不到我就回家了吧，去睡觉吧，没有。他们看到天使给他们这样报信，他们一定心里很激动，很想说我一定要去找到，不管什么情况我都要去找到神，找到耶稣。他们应该是每一家找的，对，这家没有去，第二家，第二家看进去看没有，去第三家。所以整个伯利恒的这个客店都找完找过了，找遍了，最后找到了。好啊，他说他们是很急切想要去找。然后呢，第十七节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啊。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啊。这些牧羊人看到天使给他们报信息，又找到了耶稣，他们一定怎么样？很想去告诉其他人，对不对？去传福音，我们现在是传福音，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传给那些人啊。那他们就去告诉所有的他们所认识的人，整个伯利恒啊或者周围的地方的人，所以呢听见的都很诧异啊，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我在想到我们如果听到一些好像听起来很神奇的事情，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你相信吗？还是说你要去查验？还是说听听就算了，左耳进右耳出？是不是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查验、哦、对，那很好，有一个寻求的心，寻找真相，到底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呀？那第十九节，玛利亚呢，她妈妈却把这一切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做一个母亲的哈，假如我在想说，假如我们的孩子也是出生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去想？哇，这个圣灵怀孕哦，然后包在马槽，卧在生在马槽里啊，然后有牧羊人就来了，对不对？ 来了看，一定他一定跟那个牧羊人一定跟玛利亚说，哦，我们看见天使跟我们报信，啊、哦，有光照着我们，然后又唱歌给我们听，然后我们来找着，哎，找到了，就是你的孩子。你这个妈妈听了你会怎么想？哇，我这孩子不一样哦，是不是？将来神在他身上要做些什么事情，对不对？一定会这样想嘛。假如普普通通生的，他就这样而已嘛。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让玛利亚反复思想，让这些天使来报信息，让这牧羊人也在那边啊，去传福音，去告诉人。好，第二十节，牧羊人就回去了啊。然后呢，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所以这些牧羊人真的也是很敬畏神的人，他们看见这些是应验的，他怎么样去赞美谁？赞美神，对不对？归荣耀与神，赞美神。好，时间很快哈，那下面呢，21节到40节，
那那当天就给孩子圣格利，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我说
洁净的日，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
但是神节都是活方法，
好，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
不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对半休，或用两声曲歌献祭。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在人的公义的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息日到来，不想在他身上。他得了四年的妻子，知道自己未死已成，一看见人就是
他受的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之前，要照律法的规矩办事。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誓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都要做这样的话，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自己的心也要被立。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勒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尽是十分极穷，昼夜思量。
正当那时，他近前来今天来称谢神的神，将孩子的死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的人讲说。
要是哦，玛利亚告诉的立法盼望了一切的事，又回到家里到自己的时候，他怎样去
是正见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好，我们就这一段就是看到这里啊。那这一段讲到说，耶稣在圣殿怎么样被啊献给主啊，这里就有很多有关于这个旧约的一些的律法的规定啊。所以呢，耶稣降生的时候都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在办事啊。第一件办的什么事情呢？行割礼啊。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的男子在生下来第8天一定要行割礼，第8天哦，不是第7天，也不是第9天哦。后来 他们这个医学家就在考证说，为什么第八天呢？圣经会有什么规定第八天呢？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对，这个呀，对，白阿姨讲的，这些以色列人不了解，但是神知道，对不对？这个第八天那个血凝剂是最高，就是很容易就割了以后血就容易凝固，就孩子不会觉得很痛，哎，对不对？不然的话小孩子很辛苦，哎，第七天割，第九天都很辛苦，对不对？第八天神知道第八天是最好的日子，所以就规定第八天要行割礼啊。啊，是在利未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这些事情啊。下面这一段讲就在利未记第十二章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没有时间读啊，反正大家回去可以看啊。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就是没有成他以前天使所起的名。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嘛，对不对？耶稣是什么意思？救主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到，天使报信给约瑟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生投胎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解释了为什么要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耶稣真正的意思，名字的意思，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耶稣名叫以马，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哇，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个人父母都给我们起名字，都应该有意义嘛，对不对？呀，我看看我你们的名字什么意思啊？那个Simon，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父母起的时候，我们看林上起的，什么代表什么？父母有什么意思没有？玉啊，其实是一种哇，上好的玉，美好的玉，哇，林上起啊，对不对？对，所以父母都有一种期望嘛，对不对？是这个耶稣名字是神所起的，天使报给他是神所起的名字啊。文姬呢，你的名字什么意思？文姬起舞。哦，哇哦，很对，文就是很，对对，文采啊，很好，多才多艺嘛，对不对？哇，很好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名字都有意思嘛，对不对哈？好，我也不用问了哈，反正大家都那个吴弟兄呢，你的中景实在代表什么意思？
我那时候主会的时候用笔画去算辈分去排，我也不晓得那
是。是你们是中字辈？
我们对。
啊、哦。
是中字辈，中字。
都是中字辈 ，OK。景哇，很好哇，这个名字就是能够光宗耀祖的意思，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很多名字取什么张光宗、李耀祖，有没有听过这些名字？这都是意思，就是说希望能够把我们家能够复兴起来嘛。我就见过很多光宗耀祖的名字嘞，如果你去查的话，一定有什么光宗姓什么的，什么什么耀祖哈，一定有的呀。那我的名叫林晋生，对，所以我爸爸也是希望我能够在人生当中能够一直的能够
竞赛，
能够
跑到最前面，
能够出人头地的意思哈、啊，希望嘛，这、就是父母的期望，对，呀，不知道你们各位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你们的名字的好的意思有没有？都没有啊，白阿姨呢？你，白阿姨你。
爸爸妈妈想我，就是一生过得很阴潇洒，但是因为我是女孩子，所以就加一个
王字旁哦。
白
阴，王字旁一个英国的英，哇，很好的名字呀！我不叫柯成宇，你的名字为什么叫成宇？
因为
画。
哦，也是算笔画的哦，可能他是父母的这种算笔画的哈、啊。陈宇。哦，宫中女官那个宇哈、啊，宫中女，哇，不错啊。OK， 好，所以就是说哈、啊，耶稣的名字真的很宝贵的意思，是我们的救主，救赎我们的罪，同时呢。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那这里还有第二个事件要做的，除了行割礼以外，还要怎么样？献祭，把它献给主。第22节、23节、24节啊，这三节讲到另外一个律法上的规定，头生的儿子要把它献给主，这是出埃及的时候。神所给他们的规定，也是在利未记第12章里面啊。那这里没有讲到几天呢、啊？那我有去查圣经，他说第二十二节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好，这个日子是多少天 ？OK， 这圣经里面利未讲他说。假如说一个妈妈生了孩子，男孩子，他不洁净有7天，那另外呢，他还要延长不洁净日期是33天，所以加起来是40天。哦 ，OK， 是生男孩子，生女孩子又不一样喽，女孩子 double， 前面是14天不洁净，然后再来是多少？66天。加起来是80天，是 double 的日子不洁净啊，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不能够出去，这个不能够进圣殿呐、啊，不能够去朝见神，不行的，因为他属于不洁净。所以呢，摩西这个律法就规定，所以这个40天以后，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献给主，从伯利恒去耶路撒冷。要走5-6公里的路啊！
第一个孩子要献给神是这男孩女孩就献，
对，头生的男的，对，还有不只是人，是牲畜都要，头生的牲畜都要献给主。这个好像也有的样子，但是这个要去仔细查，对不起，我没有仔细查清楚啊，对。可是你好像是公对，献给神就是要把它拿去献祭呀、啊，啊！可是人不行呢、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要用一个祭物来代替头生的那个赎，等于是赎金一样。对，那假如说父母很有钱，你要用什么做这个做赎金呢？
牛
或羊很贵嘛。假如说没有钱的话，用什么？这里说斑鸠或是雏鸽。玛利亚跟约瑟献的是什么？斑鸠或是雏鸽，然后他们真的很穷啊，呀，并不是耶稣并不是生的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在这个大户人家的，不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耶稣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地方，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认同的感觉，对不对？我们也不是生在大户人家嘛，耶稣也不是生在，所以我可以认同耶稣。假如耶稣生在宫殿里面，生在这个希律王皇宫里面，哦，他是那么高贵，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耶稣也是这么样的卑微的，我也是一样的情况，我就可以认同耶稣，更容易能够相信接受他，啊。所以他耶稣父母他们就用这个斑鸠来献祭啊。好，下面就讲到两个人，时间关系我们快点哈，讲两个人。就是路加哈、啊、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要提这些事情，对不对？一定有一个目的说，哦，西面跟这个亚拿他们都有圣灵的这个启示跟带领，知道他们会看到耶稣降生。这是我们知道路加写给谁的，写给一个提阿非罗大人啊，据说他是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耶稣，他正在追求道理当中，所以路加写这个告诉的话，你这位提阿非罗大人慕道友，你不要怀疑，啊，不要不信，因为耶稣降生这个事情，有西面，还有这个亚拿都来证实，
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是路加写这个书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啊，是告诉提亚弗大人，耶稣是确实真真实实降生的，而且是我们的救世主，是弥赛亚，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我们又要叫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大家晓得吧？基督这个名字是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对啊。基督是罗马，是希腊文呐、啊，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啊。意思是什么？是受高者，被高的啦，被高的，就是拿膏油从头上浇下去啊。被高，什么人被高？在旧约里面告什么？王。有三种人的身份要被高：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要被高。那现在这个弥赛亚来，他是受高者，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是指随便一个王、随便一个祭司，不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个人要来，他就是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啊，就是指耶稣。对，耶稣来就是那一个旧约里面说的那一个弥赛亚。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是这样。所以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西面呐 他得到这里讲了很多圣灵，圣灵，圣灵，有没有？从25节到27节一直讲到圣灵，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啊，他有圣灵在他身上。第25节，圣灵在西面的身上，然后26节得到圣灵的启示，启示什么？圣灵启示说：“哦，你在没有去世之前，你一定会看到这位基督，啊，看到这位弥赛亚。哇！假如有人跟我讲说，我还没走之前，我一定看到耶稣再来，我一定很兴奋、很高兴嘛，对不对？那时候西面这个心情，圣灵给他启示。然后第27节又说，受到圣灵的感动，他那天进入圣殿。哎，耶稣哪一天去？他们怎么西面怎么知道？可是圣灵跟他讲说，哦。”就是那一天，第40天，你去圣殿，你就会看到耶稣，看到这个小婴孩，他就去了，因为他是跟神那么 close， 神跟他讲话，他都知道，圣灵跟他讲，他就看到耶稣来，他就抱着耶稣，他真的说啊，我真是的看到这个要来这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看哈，第31节、32节就好了啊，31节说。他就称颂神说，这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哎，这又提到一个万民，对不对？比方说耶稣降生是为了万民的，不是只为以色列人的。然后呢，第32节就说，就是照亮什么人的光？外邦人的光。哇，外邦人代表什么？所有不是犹太人都叫外邦人啊。所以耶稣来真的是为了我们，为了这些外邦人。然后又说你又是里面以色列的荣耀，他也是为了以色列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来的。好，时间关系，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又一个女先知叫做亚拿，对不对？亚拿是一个先知，她是女先知，哎，所以圣经上不只是有男先知，还有很多女先知，这个亚拿就是女先知啊，她。他也把这些事情，他可能都也看见或是也听见，耶稣降生的事啦，然后这个西面跟他这个祝福的，为耶稣祝福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也怎么样？他就去传扬了。这里说哈、啊，第38节啊，正当那时，这个亚拿84岁的亚拿，他进前来称颂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就对耶路撒冷那些想要弥赛亚降临那些人，想要等待弥赛亚的人，他就去传福音，一直跟他们讲啊，对他们讲说，这个讲说哈、啊，原文是有一种叫做持续进行式，是一直不断的讲，传福音要一直不断的讲，而不是说讲一次就算了，啊，这个讲说就是不断的持续的在讲。我们时间关系看最后一段，所以后面讲到说，约瑟和玛利亚办完这些行歌礼啦、献给主的事情以后，他们就回到加利利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了。哎， 这里有没有提到这个三个博士来朝见？没有提，对不对？有没有提到他去埃及事情？没有提到婴孩被杀行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每一卷的福音书的看的重点不一样，这样才给我们一个全貌。我们看马太福音啊、哦，知道有这个博士来，然后婴孩被杀，然后他们去埃及，然后从埃及又回，才回到这个拉撒勒，等就是等希律那个王死了以后，天使跟他们说，好，你可以，我们可以回这个拉撒勒去了，都没有提啊，因为这个作者、啊、他觉得这一段呢、啊，可能对这个他的写信对象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哦，他就不提了。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有马太福音，我们有路加福音，这两一对照起来，就跟耶稣降生的整个过程就怎么样，就更清楚了，更清楚，对不对？我想也不要说每卷福音书都写同样的东西，那不是很又重复又 boring， 对不对？啊，你这讲的我也在讲，可是圣经上里面有很多很重要、很大的事情，每个福音书都有提到。像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哇，四福音书都提到，因为实在是太 dramatic 了，太伟大的事情了，啊，所以每个福音书都有提到，啊，每个作者都有提到这些事情。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哈，41节到52节，哎，可能还刚念到哪呀？请。
41节，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
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陪同耶稣曾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
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46节，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认真。
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那个时候，我这么说，我应父亲，我应当依我父的思维义嘛，可以吗？他们是叔叔的，
他叔叔的，
他们都没有。
好，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这一段讲到孩童耶稣的事情啊，就是耶稣12岁的时候的事发生的事情啊，从出生到12岁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都没有讲到耶稣的童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在这里讲到一点，其他三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耶稣从出生直接就跳到耶稣出来服侍了，受洗啊这些事情，只有马可福音只有路加福音这一段讲到一点啊。所以这里讲到说逾越节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事实上犹太人一年要有3个节期要去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啊，逾越节、五旬节跟什么祝棚节啊，哇，一年有3大节，我们中国有好几大节，春节还有什么？中秋节、端午节啊，这个小节我说大节了，春，对不对？3节也是嘛，对不对？就是要全家团聚嘛。那美国呢，有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的，也是他们的团聚的时间，一样的意思。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每年有3个节期要去耶路撒冷去过节。还有就是五旬节，对，或者 收藏、收割节，
收割节对。
好，所以呢，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规矩上去。其实我想他们每年都去哦，每年他父母的不是说耶稣十二岁才带第一次带他去，不是，每年父母都很近前的父母都带着耶稣去那个去耶路撒冷啊。十二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年纪，对这个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十二岁他就成年了，他就要开始要遵守这些律法规定了，所以他们有一个成人礼啊，在十二岁的时候成人礼。我们去耶路撒冷那个有个地方叫做哭墙，有没有叫西墙哭墙？哇，这很神圣的地方。我去参观的时候就看到，哇，有些那个父母的带着孩子啊，就去那边过办这个成人礼这个礼仪式啊，很热闹，很慎重的一个，因为这个孩子十二岁以后就成人了，你要开始要遵循神的律法呀、啊，圣经的律法的事情啊。所以呢，也是这个耶稣也是一样啊，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带他去了。好，守完了节以后呢，爸爸妈妈就开始走了。这里我们就很奇怪了，为什么父母不跟着孩子一起走？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父母应该带着孩子一起进进出出啊，一起来一起走啊。因为他成人了哈、啊，这个很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规矩是，他们过节的时候不是在一起的，父母是分开行的。母亲先走，走不晓得走多久，可能半天一天的路程，他要先去到下一个地点呢，去预备吃的东西，预备住的地方，然后呢，父亲才带着孩子去那个地方跟母亲会合，他们是这样规矩的啊，不是我们想象说同进同出啊，所以他妈妈先走了，啊，这个玛利亚先走了一天，然后呢，晚上呢，约瑟也到那个地方，哎，耶稣呢？找不着了，玛利亚说：“哎，不是跟着你的吗？”那耶稣说：“哎，不是跟着玛利亚，不是跟着你吗？”两个人在那边互相问，对不对？因为他以为他是成人了，对不对？成人的话，他可以独立行动了嘛？他以为说跟着谁都可以嘛？啊，我反正细节不讲哈。最后他们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哎，重点是在哪一节？是在第49节，对不对？第49节，当父母很伤心来找他的时候，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后面翻译很重要。另外翻译说：“岂不知我怎么样？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啊，这个才是很好，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啊。岂不知道耶稣那时候他的心态怎么样？我是天父的儿子，对不对？我应该开始关心圣殿的事情，开始关心这个服事的事情，应该在我天父的家里面，啊，耶稣的心里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在那边就跟那些的文士啊、律法师在那边讲解啊，在问他们问题，他们都说：“哦，这孩子好聪明，十二岁就这么聪明啊，怎么样的有智慧。”所以呢，虽然耶稣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后来跟我们讲说。哦，第50节说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爸妈妈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明白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应该在他服事的重点应该在哪里，在圣殿里面，在所有的这个百姓当中，他会说，哎，我的儿子嘛，应该跟着我走嘛，我们父母都这样想，对不对？好，但是呢，耶稣呢，第51节说。他就同耶稣就同父母下去了，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哇，这顺从很重要。作为一个孩子的哈，你从小就要学会要顺从。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从小就顺从。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留在圣殿里面，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要来顺从父母啊，跟着父母回去。于是他母亲呢，妈妈玛利亚。又把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跟刚才我们刚刚也提到，对不对？那个天使来报佳音的时候，玛利亚也是反复思想存在心里。你看，这个玛利亚实在是很近前的，一些跟耶稣有关的很特别的事情，他都反复思想存在心里面了。最后一节，于是耶稣的 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耶稣是在一个我们叫做四 Q 都很健全的情况下生长，有四个 Q 有没有？我们刚才提到 IQ， 然后有什么 EQ， 还有一个 PQ， 书不是有提过吗？还有一个 SQ， 啊 ，IQ 就是我们的智慧。这里说第一个智慧，耶稣的智慧，耶稣的 IQ 长大啊，增长了。耶稣的身量是什么 ？PQ。physical 的这个量度哈，身量也增长，而不是长不大的孩子，不是哈，智慧也增长，身量也增长，然后神喜爱他的心，神爱他的心什么 ？SQ， spiritual quotation SQ 啊，然后呢，人喜爱他的心 ，EQ， 哇，耶稣的 EQ 很好，对不对？从小就 EQ 就好，他是人都喜欢他。怎么会喜欢一个孩子跟你很好相处吗？对不对？也尊敬长辈啦，也爱这些孩子们啦。哎，耶稣有没有弟弟妹妹啊？有哎，耶稣不是独生子哎，不是这个像我们中国大陆这个什么单独什么独子，一胎没有，不是一胎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有四个弟弟，还有最少有两个妹妹。因为他说有几个姐妹，没有提到有几个弟弟，有四个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的啊，啊，名字都有写出来，什么约西啊、犹大啦、啊、什么的，对不对？耶稣的弟弟名字都有，所以四个弟弟啊，还有两个，最少两个妹妹，所以最少一家有七个孩子，连耶稣，对不对？那个是在哪里有提到啊？没有关系，我时间关系啊，好，我们回去看，好，时间到了哈。所以这里看到说，耶稣的出生一直到他童年这段时间，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和启示。最好说，耶稣的真的是为我们而来的，真的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是要从圣经里面看到说，我们要真的相信，就像那个刘妈妈说的。你要有信心，相信耶稣就是玛利亚从生里怀孕的啊。然后呢，耶稣来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来的啊。第一次来的时候，然后耶稣的童年是这样子的，是顺从父母的，而且神和人都喜爱他，他的都增长啊。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假如可能从头来的话，我们要学这样子啊。我现在已经 too late， 对我来讲，我不晓得我们啊有没有还有小孩子的话，就按照圣经的话来养育他们。对，
现在
也可以对这样，对
孙子辈，
对我们下一辈的，我孙子辈那一辈，跟他的对我们的孩子说，你们养育你们的孩子，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让他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啊，学习耶稣有身量、智慧、爱神、爱人，通通要增长，这是教导孩子最好的方法。对，要用神的话来教导他。对，啊，带孩子一生到老都不偏。好，时间到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看到你的降生，看到你在童年的时候，说你是这样子做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啊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要像你这样子的顺服父母，主要是因为这一条啊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吧？孝顺父母，主要我们真是愿意用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或是我们的下下一代。主，你也是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愿意更多来顺服你，更多来寻求你，更多来明白你的旨意。带领我们这个礼拜的时间，能够常常思想这一段的话。我们要把学习玛利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要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是怎么样。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